中信之声。大家好，我是张显恩，非常高兴又能在空中和大家见面。上回和大家谈到进化的问题，今天我想和大家谈谈有关于化石上的问题。意大利有一座古城叫庞贝，位于那不勒斯市东南23公里，于公元第一世纪79年因维苏威火山爆发而被淹埋在火山的岩层里。在近代的挖掘过程中，发现当时被淹埋的一些人体被熔岩消化，但是却形成人体形状的空洞，如同模具一般，这实际上就是人体化石。有人将石膏注射入一个人体化石的空洞中，就得到一个人体石膏模型。从这模型的姿态及面部表情显露，当时变起仓促，惊恐万状，是多么的可怕。其实化石真正形成的年代至今确实不远，应该说是在圣经所记载挪亚时代，也就是普世大洪水的时代。根据圣经史实，在人类历史的早期，始祖亚当的第14孙子挪亚的时代，那个时候世人罪恶滔天，人终日所想的尽是恶念，暴力、淫乱、奸诈和痛苦充斥全地。上帝不得不忍痛以全球性的大洪水来淹没整个世界，结束极其黑暗、罪恶滔天的世代，只留下挪亚一家8口获得拯救。当时洪水漫过全地最高的山岭，地层也有巨大的变化，许多森林动物被淹埋在泥层中，形成大量的煤炭、石油及化石。每次某些化石被发现，其他的化石也常常成批成堆的被发现，而且地点非常的集中，但是发现化石四周的地区却没有化石。恐龙化石被发现的时候也不例外，这也说明当时暴雨聚起、水流猛涨之际，人及动物能逃的都往高处及山洞藏身，以致成批被淹埋，部分人兽尸体随波逐流，遇到了漩涡，于是集中堆积在低洼的地区，就被成批覆盖于地层，形成化石。例如发掘北京人的头骨化石时，一起出土的化石包括鸟类、爬虫类、介壳类、哺乳类中的大水獭、剑齿虎、水牛、狗、土狼等等50多种化石。再从各国高原、峻岭、内陆，通通可以发现贝壳类的化石、鱼类的化石、非本地生物的化石，也证实了全世界都曾经被洪水完全淹没过。例如美洲鹿的化石发现于爱尔兰，亚洲象、非洲象埋在美国，尼罗河的鳄鱼在德国被挖掘出来，整副鲸鱼骨出现于美国的腹地，喜马拉雅山的山峰捡到贝壳，中国之青藏高原、西康高原、四川盆地及内陆各处都曾经挖出些贝壳、鱼类、异地鸟兽、昆虫的化石，连南极都有化石。这都证明洪水曾淹没过整个大地和高山，所以动物及鱼类曾随洪水飘散至全地。在洪水上涨、地壳巨变的时候，熔岩充溢的过程中，最先及最低层被淹埋的是水族里的鱼类，以后是两栖类，至于能向高处躲避的动物， 例如哺乳动物、鸟类和人类则较晚被淹埋，而且埋在高处，因此呢，形成的化石在地层中的分布是根据生物生态的顺序而分布，绝非进化论所设想的是按照进化顺序而分布。抱进化论点的地质学家还把地质年代的测定和化石的年龄互相比较来定时期，更是使自己陷入错觉之中。地质年代所划分的所谓古生代、中生代、新生代，都是在错误的观点下得来的结论。事实上，在地质断层中，有时发现一些直立的大树树干的化石，可以从下而上贯穿几个地质世代，从古生代向上延伸到了新生代。当然，有了这样几米长的直立大树化石的存在，就不能对当地地层做亿万年的分层划分，因为事实证明这一断层的出现是同一个时间里头完成，而绝非经过漫长的年月堆积而成。许多直立的树干化石在美国的怀俄明州的山区高处被发现，也说明洪水曾淹没全地，形成大批化石。而许多海生动物的化石也在高山上被发掘到，世界各处掘到的直立大树的化石有的高达30多英尺，按照某些进化论学者以一英尺代表若干千年，也有的是地质学家以一英尺代表一万年，也有主张一英尺代表八万年。那么这地层之形成是超过若干万年以上才堆积而成，但是树木直立化石的发现却告诉了我们，这地层整体是在非常短促的时间内同时形成，有的树木化石还留存着嫩枝和树叶的化石，这说明了枝叶在未及枯萎之前化石已经形成。有的时候树木化石附近遗留着树木曾经被拖带移动的痕迹，说明了树木曾经被巨大的力量所推动，事实上就是在大洪水时代被洪水巨大的冲力所推动。我们知道有些鱼类的化石曾经被进化论者预断为是多少多少万年前的动物化石，可是近些年来却在海洋中陆续捕到与这个鱼化石完全相同的同种活鱼，于是这些现代的活鱼就被进化论者称为活化石了。不但是这样子，在鸟类中、植物中也发现有活化石，这些发现说明了真化石和活化石之间，也就是化石和现代动植物之间，并不存在在进化论者所说的那种进化。动物之繁殖绵延始终遵照着圣经所启示的规律，各从其类，瓜生瓜，豆生豆，所以不可能有一种物种进化成另一种物种。现代采用化石测年法所测定的化石年龄，如果用不同的测定方法，所测出来的数据差距极大。若用同一种方法，比如说用放射性碳C14的半衰期测定法，在同一块化石上从不同的部位采取样品来测定，也会得到差距很大的数据，而C14的存在量又是人为的估计，这处处表明化石测年法是不准确。更严重的是，化石是石化以后的物质，与石化以前的物质是两种完全不同的物质，有本质上的区别。一个可以吃的鸟蛋是以蛋白质为主，是很轻的有机物质，一个鸟蛋的化石却是坚硬笨重的矿石质。测试化石蛋的年龄是测试石质本身的年龄，而不是鸟蛋变成化石的年龄，两者不能同等，也不可相混。要是将石质本身测定的年龄当作化石形成的年龄，这就是极大的错误和骗局，问题就常常出在这里。意大利古城庞贝被毁的时间是公元79年， 这是最确切的历史记载。但是在庞贝发掘出来的人体化石的实质年代却非常的久远，因为所测定的是实质的年代而非化石形成的年代。有人会问，地球的地质年代既然超过6000年，那么圣经创世纪的记载是否准确呢？我的回答是绝对是。圣经创世纪是真正的历史，而且有关生命起源，圣经是唯一具有权威性的准确记录。创世纪所记载的创造论实际分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创世纪第一章第一节所记的，起初上帝创造天地，这是最初的创造，包括对天上的星系和物质的地球的创造。第二个阶段呢，是地球上的自然环境和动植物生命的创造。在1994年9月21日，一个国际考古小组宣布，他们在爱沙皮亚发现了440万年前的遗骸化石。他们说，化石的年代根据遗骸附着的石块的年代而定。我们知道，有的人呢，以地层的年龄来断定地层中所发现化石的年龄。也有的人呢，用化石的年龄来断定化石所在地层的年龄，两者都是不可靠的数字，两者也是不相关的数字，却彼此以对方为根据来确定本身的数据，这样的推算方法有什么客观根据？很多学者对进化论持有怀疑或否定的态度。英国明史家威尔斯是达尔文的密友，赫胥黎的门生，他在《世界史纲》中说，各种类人猿之化石不能作为人类祖先的化石。其实猿猴化石很多，最初真人的化石也很多，但是始终没有办法找到一块是猿类与真人之间的化石，到今天还是缺了这个环节。按照进化论者说，猿猴与人相隔多少多少万年，然而在这漫长的时间里竟然只找到两端的化石，到底是怎么回事？今天我们就谈到这里，下次再见，愿神祝福你。